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，心中暗想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呐、啊！这小子究竟是谁？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，还打死我爹爹？此仇不共戴天，我是绝跟他完不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清楚，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原来此人是河南人，家住小汪庄，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，姓王啊，叫王顺。要提起他来，一般人不熟，但是要提他爹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。在前套书咱们说过，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，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，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，怎么办呢？他得聘请能人，经人推荐介绍，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。这个王行祖啊，本来是上三门的人，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。要论这关系来说，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，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，骄傲无人。他听说徐良刚出世，又有那么大的名望，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。就这样，他接受了邀请，来到白沙滩镇内，结果遇上了徐良。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，两个人打了个平手。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，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，转败为胜。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，说几句客气话，徐良就把他放了。可是王行祖呢，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，当众丢丑，有点下不来台。别看打败了，还要口出不逊，辱骂山县。徐良也搭着年轻，火往上撞，咔嚓一声，把王行祖给劈了。那段书就是山西宴力劈神拳太保王行祖。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，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，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，有乐的就有悲的，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。徐良这不成了名了，老王家能完吗？头一个就是王行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， 这老头就不能玩，找到擂台上，非要把徐良给劈了，给徒弟报仇。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，软的不行动硬的。还有一段书叫《北侠力战苍九宫》，连金睛、好斗、梅良祖、神行无影、古云飞，乃至云南三老那二老，古来西、左九耳、老龙神、苗九溪，全出了头了。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、苍九宫给说服了，还收了徐良为干儿，这场风波才告结束。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，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？当然完不了。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，就是王兴祖的大哥，叫王兴龙，率领二男二女，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。经过一场血战，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，二男二女全都报销，这爷儿五个也死了，徐良就扫平五挡麒麟山，又结下深仇大恨。王兴祖有个儿子，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，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，那时候不在家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，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，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，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，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。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，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，要不怎么叫金掌呢？掌中一对莲花掌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。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，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。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，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。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，徒孙都长了胡了，大了孙都是侠剑客，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？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，实在没法推辞了，故此破例。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，第一次学艺八载，他下山探家，到家里他一看，他就大吃了一惊，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，碗帘高挑，门前挂着纸幡，院里头停着大棺材。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。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，等人们把他救过来，他是咬牙切齿，一脑袋撞棺材，在灵前起誓发愿，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。还没等他走呢，日子不多，坏消息传来，他伯父王兴龙，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。 没把王顺气疯了。他要想报仇，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，因为呢，现在还没满徒，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。就这样，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，又回到天竺寺，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，要求老师给假，他要找徐良报仇去。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，就知道相当复杂呀，就把王顺给拦住了，说：“孩子，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，但是要找徐良报仇，谈何容易？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，涉及到方方面面。你看，从你爹死这件事儿，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，其中有云南三老、中山五老、辽东六老、塞北双绝，将近100人参加。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，他后边还有后台呀，动势力，你惹不起他。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，动人缘，他户大人多，上三门有的是高人。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？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，这我可做不到。我什么身份呢？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？我是不能干，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。但是你现在的能耐，你报不了仇。这么办吧，你呀，好好的学武艺，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，我再叫你下山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甭着急，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。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。王顺一想，老师说的对，那就继续学能耐吧。就这样，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，除了拳脚兵刃之外，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。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，会打双筒的袖剑，一手三暗器，打暗器打得最好，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。我也在这上下功夫，将来咱俩比比，看看究竟谁高。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，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。他在熊耳山呐，一共练就苦功16年，这能耐可就练成了。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，师父，我现在不小了，到年我都25了，现在我再不报仇，我还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恳请师父恩准，我要去杀徐良，把徐良杀了之后，我再回来练武，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。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，你就勉强把他留下，他这心呢也就废了。好吧，王顺呐，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，为师不便阻拦，但是呢，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，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。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，现在很难说。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，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师我可不管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，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。王顺往上叩头，师父您放心， 好汉做事好汉担，绝不连累师父。我报不了仇，不怨别的，怨我的命。就这么样，他离开天竺寺。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，就有一样相似，个头脸型和那颜色。徐良面如紫阳干，他叫紫面金刚，这脸色差不多。他也不是白眼眉，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，遇上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楼，叫楼山。哎，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，他会乾坤颠倒、缓速大挪移的本领。说什么叫乾坤颠倒、缓速大挪移呢？按现在新词来说，他会整容。你不像这个人，哎，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。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，蝎子粑粑独一份。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，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，特来看望。在闲谈之中，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。那王顺还挺年轻，有什么说什么的，说我就凭真功夫，我找到开封府，堵着门叫徐良，徐良出来，我们俩比武较量，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，就是用镖把他打死。这楼山乐了，呵呵呵，老贤侄，你在说笑话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你的锐气，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。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，不那么简单。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，可了不得，大宋朝装不下他了。提起白眉大侠，哪个不知啊？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呢？那么照您这一说，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？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哎，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，万无一失。老前辈您说吧，什么主意？我见过徐良，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，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，不如啊，你改头换面，变了个人，你变成个徐良，那有多好。能找到报仇则报，找不了的话，你就多做案子，留下徐良的名字，栽赃陷害，借刀杀人，这叫双管齐下。你看这招怎么样？王顺呢，一开始没明白，后来仔细一问，才弄清他的用意。哦，叫我变成徐良，那怎么能行？他是白眼眉，我是黑的。老先知，你呀，太有点实心了，化妆化妆的。我叫你变成他，你就能变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叫乾坤颠倒、缓速大挪移呢？不信咱爷俩试试，我马上就给你用药，我就叫你改变。这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，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，他们俩鼓捣开了。这位楼山有小药箱子，里边有不少药品，当时没有这名词，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。就这样，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，这是关键。等抹上药之后了，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。没到一个时辰，眉毛变色了，又浓又密， 刷白刷白的，洗也洗不掉，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，那我要报完仇之后，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，这白眼没多难看。老仙侄，你放心，多咱报完仇我负责，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，你还恢复原样。来来来啊，咱们接着查干。就这样，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，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。将近20天的功夫，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，活脱就是徐良，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，也看不出他是假的了。这娄山看看前边，看看后边，就告诉王顺，孩子，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舞背在你身后，就显着你有点驼背，你再弯着点腰，你就更像徐良了。你肩膀比他宽点，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，往下耷拉着，有点柳肩膀，那就更像了。还有一样，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，要想报仇含辛苦苦，你呀，什么都得学，你得学点山西话，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，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，那才行。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，紫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。光筹备就筹备了2年，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，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舞。这回再穿上青衣服，迈步一走，娄山一看深感满意，活徐良。现在徐良要出来，你俩站在一块，我分不出谁是谁了。王顺是心满意足啊，老人家，这仇我算能报了。我保你报仇，不过孩子有一件事，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，杀的人越多，案子做的越大，这个赃栽的越结实，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。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。哎呀，老人家你放心，为了我伯父和我爹，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，赶奔东京。走到半路上，有个镇店叫二仙庄，有座饭馆，他进去吃饭，结果发生一场误会。他正吃着呢，外边进来几个人，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，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蹦孙清，还有水上漂赵凯，一帮小贼。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，呀，这不徐良吗？连饭也没吃，可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。八步登空千万里，用手点指，好啊好啊，你个丑鬼，你又跑到这儿来了，我要给死去的陆离人报仇，给我徒儿雪恨，来呀，把他劈了，把他剁了。王顺一听心中暗喜，证明化妆的成功，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。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，别闹误会啊，一抱拳，各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徐良，我叫紫面金刚王顺，我爹是神拳太保王行祖，我老师是天珠寺的长老金掌佛禅。呀，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，再仔细看看，不一样了。 这玩意你不仔细看不行。哦，你是王顺？
对。
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？
啊，我叫钱万里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。
挨个一给介绍，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，交了朋友了，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。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，孩子，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？
王顺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哎呦，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，好孩子，你真是智谋太高了，
哎，化妆的太像了，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来。孩子，这就对了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，这样不行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，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。你只要把徐良整死，不但说给你一家的报仇，你给我徒弟，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。
好样的，我帮忙帮到底。
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，心里更踏实多了。他就问钱万里他们，你们上哪儿去？钱万里说，老侄啊，咱无话不谈呐，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，就想找徐良晦气去，无奈这小子太厉害，他的余党也太多，我们无从下手。这回咱爷们认定了，鱼帮水，水帮鱼，咱们结伴同行。另外再交给你个底，正因为徐良有靠山，他的靠山是包黑子，咱也得找个靠山。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？哦，不知道。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，看着没，咱们全倚靠他。
哦，
王顺问陆凯，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？陆凯看看左右没人，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，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，就是安乐公范继华。范继华他爹叫范荣华，当年救过李国泰，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，那是仁宗的恩人，加封一等安乐公，建官大三级。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，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，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，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，看着呗，信在我怀里呢。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，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，怕开封府啊，哎，那是三尺禁地，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，捅了什么娄子，外头有保护伞，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，咱还怕什么呢？
哎呦，
王顺一听，这太好了，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。就这样，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，混进东京，就住进范府。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，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？
不，没病，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，
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，那个人忠厚老实，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，这小子野心勃勃呀，主要是一个贪字，贪婪无厌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。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，在陆家浦那是个瓢把子，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，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，稀世的珍宝他不少，为了要出这口气，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。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睛毛都乐开花了，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，因此他头脑一热，也不管这后果了。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，藏到安乐公府，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，难免是一场血战。